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悉尼马拉松可以说在今年是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正式的成为世界大满贯赛事的第七个这个马拉松赛事，也是南半球的第一个世界大满贯的马拉松赛。所以虽然悉尼马拉松每一年我们都是关注，但是今年呢会觉得相当特别。悉尼马拉松的华人参与者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帮助的工作，我们现在请来的是 Charles 徐来跟我们分享。你好 Charles。
听众朋友大家好。
Charles， 您参与这个悉尼马拉松比赛的这个活动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呀？
我个人是从2017年开始跑悉尼马拉松，从2018年开始呢就帮助那个悉尼马拉松的组委会啊做一些这个中文服务工作。2017年的时候我们大约有30多人跑这个悉尼马拉松，在我们悉尼的华人这个社区，就是我们认识的人。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些国内来跑马拉松的一些人，因为我们整个悉尼马拉松都是英文的，一些规则啊，一些赛事的安排啊，起点终点啊，各种安排都是英文的。所以我当时就发现呢，就说哎，这个可能有一些理解上的有一些那个误会，所以就觉得呢，就我们能不能再利用点业余时间哈，大家帮着就把我当时就想把这个英文的这些信息呢翻译成中文来解释给大家。所以我们当时就跟那个 Race Director 联系一下，跟那个 Win Leiden 跟他联系，然后就说哎，我们帮你把这个做一做啊，就是希望大家能把这个赛事办得更好。
没跑过马拉松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哎，那不就是去跑个步吗？像有些朋友可能也跑过十几公里的呀，十公里的呀，他也不觉得说好像要需要知道那么多的信息。所以通常就是跑马拉松，特别是全程马拉松或者是半马就比较长的这个马拉松，其实参加的人要特别注意什么信息？
大家到博览会上去领这个号码布，比如说像我们经历有些人，比如说有一些错误，比如说他报名的时候他那个名字就拼错了。还有一个我们华人呢，个别人呢就是把名字和姓反了。然后这你在英文是先说名字后说姓，那么我们中文的时候呢，经常大家说话的时候都是名字在前面，
对，
所以他报名的时候呢就报反了。改的话呢，因为有些规则，尤其大满贯以后呢，那个名字是不可以改。那不可以改的话呢，有个规则名字不可以改。但是呢，我们确实是一个那个操作，是报名的时候一个小失误，因为我知道他们后台怎么操作的，所以就直接找到负责人，然后跟他解释一下。哎，他说那可以，就是因为我们是 fix problem， 就是修正错误，不是为了我要把这个票转给别人，对吧？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有我们中文服务在这帮大家解释一下呢，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啊。有的时候大家买这个衣服说哎这个号有点偏小或者怎么的，那我们就帮着解释一下。很多问题大家之前发现最后都在博览会上去解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出发的时候，大家比如说出发，因为人多，尤其现在今年呢是35000人跑全马的人，那么35000人呢又分三个梯队出发，那么这三个梯队出发，每一个梯队里又分 A B C D， 分三个颜色的组，每个组又分 A B C D， 你在哪一组里，你怎么去起点，有一个是交通，再一个几点到，然后呢这注意事项，出发之前这个上厕所也是一个很大问题，我们都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有一些技巧，比如说你不见得一定要去起点去上厕所，那可能会排长队，那么你可以去别的，在前往起点的路上，在其他的火车站下车，上厕所以后再坐一段车再去起点，这很多技巧哈，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另外呢，就是解释赛道上的这个水站是怎么分布的啊。另外呢，就是整个这个赛道这个图，哪个地方有坡啊？大家在，比如说在15公里的处，那个地方有个坡，大家注意。所以这给大家一些小的提示吧。
好像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但是对于跑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坡吧，如果你事先心理上是有一个
有准备。
知道的，你先有一个计划的，那不会改变你在心理上的对配速就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安排。其实对于你完成一个那么长的，就是长达42.2公里的这个跑步，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这是心理上的预期，就是如果你对赛道更了解的话，像我们在悉尼经常跑步，我们整个的赛道都跑过很多次了，所以我们都知道哪是哪。但是如果从国内来的或者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华人呢，那如果他知道说大概在哪儿 什么样，大概在哪什么样，那他心里有个预期，所以对他准备，心理上准备，因为是42公里，正常来说已经超过了人正常的一个体能的极限，如果你这之间呢，你必须要补给，对吧？你在哪补给，这也是很关键，就是如果你不吃不喝，你是不可能跑下来42公里的，对吧？
对，
看我们精英选手，对啊，他们都是到某一站，他们都要拿起来他们自己的补给，都是最好的，那么他要拿补给，对吧？同样对于大众选手来说呢，也需要安排自己的补给计划，主要是三个，一个是普通水，一个是电解质水，然后一个是能量胶。
跑者需要意识到成为大满贯赛事之后会有什么新的情况，你是你需要去准备的，因为成为大满贯赛事之后会有什么特别的我们可以期待的吗？
大满贯赛事呢，确实是我想对参与者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也是大家热衷去很多人去追逐大满贯赛事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会提供跑者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从 Expo 上来说，包括从赛道的设计，对吧？你会发现它有很多不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后台呢，这个大满贯这七家呢，他们都有大满贯的品牌设计。比如说像悉尼马拉松，那么有一些文化上宣传，比如说我们会联系一些学校啊，邀请一些学生啊，跟他们分享一些比赛，分享一些跑步的这个体验呐、啊，跟他们去宣传这个跑步这个文化呀、啊，这些都是这个大满贯上的一个要求。除了这个跑马拉松以外，另外呢还有一些慈善活动啊，这七大马拉松的每一场都有很多的票是分配给了慈善机构，那么为慈善机构筹款，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另外呢，就是整个志愿者团队，大家会看到很多志愿者参与，像悉尼马拉松，比如说去年就有超过100个以上的国家的那个马拉松爱好者来参与，
让它更国际化了哈。最后跟我们 highlight 一下，今年有没有什么著名的世界级的马拉松选手来参加？
爱好马拉松或者甚至没有跑过马拉松的人来说哈，那么可能大家对了解的就是基普乔格和哈桑。基普乔格呢是跑马拉松最快的人之一啊。那么他一直世界马拉松纪录他保持了好多年。也是奥运冠军，多次奥运冠军，多次是大满贯赛事的冠军。他今年呢第一次来到南半球来，他本身也是肯尼亚人，住在南半球，所以一直去北半球跑，所以这次第一次又到南半球来跑，所以这也是一个看点啊。那么另外呢，哈桑呢是女子跑，目前成绩非常好，最近几次的赛事的成绩非常好，她去年是夺得芝加哥和伦敦的冠军，也拿过奥运会的女子冠军，所以她也来悉尼。
悉尼马拉松可能不仅仅是对于参加的跑者来说是一个活动，其实也算是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里面一个国际性的活动和赛事。我们也发现这个悉尼人都是非常友好的，他们会在赛道的两旁为自己的亲人朋友去加油，当然呢也会为远方来的跑者们去加油。那如果是大家还特别想看到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精英跑者或者著名的跑步运动员的比赛的话，
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而且根据悉尼马拉松赛道来说呢，他们有可能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啊。那么怎么去观看呢？就是我已经知道身边很多人，包括悉尼人朋友哈，他们很多人没有拿到悉尼马拉松的票，他们说但是我们要去看，我们想去做观众，有很多我们华人去做志愿者。我所知道的哈，水站的志愿者、Expo 的志愿者、起点的志愿者、终点的志愿者，全都有华人。起点和终点的话呢，恐怕这个人会非常多，所以不太容易靠近，也不太容易去那个拍摄。那么我的建议呢，就是说，因为起点在 North Sydney， 那么你从 North Sydney 火车站出来以后，注意哈，那个轮椅选手是6:15出发，应该在5分钟。精英选手就会出发，普通的运动员是第一波是6:30出发，观众的话呢最好是6点左右就到闹悉尼火车站，从火车站出来以后的话，或者地铁站 Victoria Cross 出来以后就不要去起点，你直接去马路边，就是一个是 Miller Street， 一个是这个 Pacific Highway， 那条路上你可以很近距离的接触他们。刚出发的时候是一个下坡，所以这时候选手都非常轻松，选手也很兴奋，所以呢你可以有一些互动。
好的，非常感谢 Charles 徐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你。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